弟兄姐妹平安。那么代表西北堂向弟兄姐妹问安，祝大家在神的恩典当中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想到我们原本都在罪恶过犯当中，是死在死因幽谷的里头，因着耶稣基督的真光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那么在这边，在降临节的时候，可以省察，可以忏悔，可以迎接基督为我们的君王。因此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从财务的角度来思想，我们一同来省察，我们一同来忏悔，我们一同在财务上面合神的心意，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真正的君王。刚过是 Black Friday 是不是？我不是故意在 Black Friday 之后讲这个题目哈。也许当中有些的人在 Black Friday 花了不少钱哈，我不是故意在这个时候讲，正好因为就安排今天来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话。这是一个不容易的题目哈，好像是教会缺钱，然后牧师要上台跟教会要跟大家弟兄姐妹要钱哈。不，还好是因为你们邀请我来哈，所以对我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是不是？不过如果大家翻开你们的程序单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你们的背面有奉献，有支出，有年度奉献，有年度支出，还有年度的结余。请问前面那个是什么符号？负号是不是？大家数学都很好，知道负号什么意思哈。那么谈到奉献，特别谈到十一奉献哈，那么我自己就有很深深的体会哈。那么在我还当学生的时候，每个月领的奖学金不过就是几百块美金，是不是？那时候奉献其实不太疼，对不对？几百块钱十分之一。好，那么等到一毕业之后啊，找到第一份工作啊，在学校当老师啊，那么一个月拿十几万的台币啊，那么奉献十分之一就蛮疼的哈。那么如果你一直没有心疼过呢，你就永远经历不到神丰富的恩典。那么我们常常都以为哈，我们对着十一奉献有一些的认识哈。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几处的经文，我们一同来看怎么样更全面的明白神的话。那么当然在十一的奉献上面，那么一般人都有一些常见的想法哈。那第一个就是说，哦，十一奉献是律法，那么律法呢不过是上帝赐下律法之后才开始有的。那么第二个呢，常见的想法是，对于犹太人以色列人来说，努力遵守律法，努力遵守奉行十一的奉献，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是一件好像打落牙齿和血吞的事情。那么第三个常见的想法是说，新约是恩典时代，我们无需遵守旧约的条文，我们只要着重在心灵跟诚实就好了。那么既然新约的耶稣基督以及使徒们没有明确的定规要十一奉献，因此甘心乐意的奉献就很重要了，十一不过是仅供参考而已。那我们就一同来看一看到底圣经当中是怎么样的教导。好，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十一奉献是律法，是在上帝赐下律法之后才开始有的。那如果你还记得在创世纪十四章那边提到，当亚伯兰打败掳去他侄儿的那批人之后， 把所有的财物通通又抢救回来。回来之后，有撒冷王麦基洗德来迎接他。那么圣经提到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他为亚伯兰祝福。那么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拿出所得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是圣经第四记载十一的奉献。那么第二处的地方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那么提到当雅各他的父亲以撒叫雅各说，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娶妻，你回到老家，回到你母舅拉班那个地方去娶一个妻子回来。那么雅各就出去了。那么在一个地方呢，他在梦中遇见神，所以他就跟神祷告，就跟神许愿说，你若与我同在，在行的路上保守我。当那时候雅各对着神的认识其实不是很清楚，跟我们现在其实蛮像的，所以对神的祷告是说，你给我有食物吃，你给我有衣服穿，你们要保守我出入平平安安的，那么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像不像我们的祷告？你给我有吃，你给我有工作，你给我有喝，你给我衣服穿，你就是我的神。好，那么接下来最后说了，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那么圣经其他没有其他地方在记载列祖们行十分之一，那么有这两处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么列祖们早在上帝借着摩西赐下律法以先，就早已经有了十一奉献。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十一奉献是对着收十一的对象是一个尊荣的表现，尊荣所要给的对象。那么接下来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进到旷野当中，那么神就借着摩西赐下了律法，那么当中有所谓的十分之一。那么特别在民数记的十八章这边记载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是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那么不仅如此，他还跟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因此呢，利未人受以色列人所献的十分之一，那再从当中还要再取十分之一献给上帝。因为这边所提到为什么是利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是在会幕当中办理神的事情，是与敬拜神有关，是与高举神荣耀神有关系。特别神借着会幕显明一件事情，神的帐幕要永永远远的在人间，神要永永远远的与人同在。所以借着会幕之后，借着圣殿，到了新约时代，借着教会要把神救赎的恩典带给人，有一天神要永永远远的与人同在。那么办理这些的事情，那么需要有资源，因此神定规以色列人需要奉献十分之一。好，那么之前我也一直认为说，哦，就这样规定十分之一。可是后来当我在仔细的读圣经，花时间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十分之一的规定不止一种。在生命记十二章，生命记十二章那边提到说，要把五谷新酒跟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等等等等等，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 来吃，与利未人一起同吃，要在神所选择立为他名居所的地方献上这十分之一。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生命记，当摩西年纪老迈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特别是第二代在旷野所生的那一代准备渡过约旦河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之前，神透过摩西颁布这样子的律法。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请问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是以农业为主呢，还是以畜牧业为主？他们在一个地方其实待不久，对不对？住，有时候住几天，有时候住一阵子几个月，然后就搬了。所以常常是搭帐篷准备要搬，收帐篷然后走，然后放下来搭帐篷收帐篷又走。所以我认为以色列人最厉害的技巧叫做 camping， 整天在 camping， 是不是？这些人一旦进到迦南美地之后，那记不记得探子进到迦南美地之后看到什么东西？哇，什么东西都种得丰收不得了，对不对？什么东西都长得非常的结实，非常的大，是不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啊，不懂得怎么样农业的事情，不懂得怎么样浇灌，不懂得怎么样能够施肥，这是 organic 的，通通不懂，是不是？看到这些，对着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什么？这是高科技产业，他们不会的，高科技，是不是？看到迦南人这么样的高科技，一心想，哇，这些人的确比我们进步，他们所拜的神呢，一定比我们神更厉害。那么，很可能一步一步慢慢的心就随着迦南人的神而去，随着迦南人的思想走了，随着当代的潮流随流飘去。因此神在定规说，你要到我所立为名的居所的地方，我所选择的地方献上十分之一，并且在那里吃喝快乐。神不要我们随流飘去，追求当时候以为的高科技所拜的那些的偶像而去了。因此有收成，不是要感谢迦南人所拜的巴利，不是要像当时候迦南的居民一样。神的子民应当是不一样的，应当是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并且用十一的奉献来表明出来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那么当然有些学者认为生命记十二章所记载的应当是跟民数记十八章里面所记载是同样一件事情，那么有些学者认为是不同的十分之一。好，所以不论如何，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十分之一，在生命记的十四章那你提到，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的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为的是照顾在城里头的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让他们可以一起来，可以吃得饱足。好，每三年还要有一个十分之一。那么请问，那么每三年的十分之一摊到每一年是多少？3.33%，是不是？好，那么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呢，民数记跟生命记十二章里面所记载的是一种，那么再加上每三年的，那就是两种不同的十一， 那么请问这两种不同的十一加起来总共应当是百分之多少？ 13.33， 是不是？那么如果有些学者认为民数记十八章跟生命记十二章的不是同一个十一，那么就是三种不同的十一，那么请问以色列人当时候每一年需要缴多少？23.333%，是吧？是不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并且箴言提到以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当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呢，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还有田里的出产，多多的送来，把各物的十分之一也送进来，把牛羊的十分之一通通分别为圣，归到神的殿里头去。因此呢，我们看到一个迹象，当在旧约里头记载的，当改革，当以色列人的灵命需要复兴的时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开始了十一奉献，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田里的出产多多的送来，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通通送来，并且送来的极多。十一是数量，出熟跟头生是质量，也就是要定规说，对于犹太人来讲，不是吃剩下的，不是吃剩下的才送到神的殿里头去，不是那些放在粮仓放了好几年的、哦、那些通通送到圣殿去。出熟头生是把最好的献上，那个是质量的问题，十分之一是数量的问题。先借着献上十分之一，表明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给的，表明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那么捕到了，在河里头捕到了第一条鱼，就马上送去给宣教士，所以他敲宣教士门，敲敲敲完之后，就门打开，他说：“哎，这个我捕到一条鱼，我当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宣教士就很好奇啊，看一看说。这有一条鱼，那么另外九条鱼呢？他说：“哦，另外九条鱼，我还没去拿，还在河里头。”看小男孩的心就非常的清楚，把最好的、把头生的、把出熟的先献给神。神很多的定规其实非常的有趣啊。犹太人其实非常聪明，跟我们一样，对不对？需要出熟，需要投生，把最好的献给神，并且呢，规定牛羊献十分之一怎么献、啊、他说，牛群羊群从帐下经过，就是排一排经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十只献给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十只献给神，不可问好问坏，就是数到第十一定献给神。为什么？因为啊，一定有不少的犹太人跟你我一样聪明，想说牛群羊群有肥的有瘦的，是不是？如果把瘦的献给神，一时之间不容易查看出来，反正一群嘛，是不是？一旦是数到第十只非得献给神，你就没这个问题了，你就不能在当中动手脚，是不是？所以呢，不可以把瘦的，不可以把这个残疾的献给神，所以数到第十只要献给神。好，那么有人就问说，那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想把肥的换成瘦的可以不可以？我可以把健康的换成残疾的好不好？当然好啊，所以有规定，如果你真的要用肥的去换瘦的，真的要用健康的去放残疾的，可以把肥的送上去，那个瘦的一样送上去，把健康的献上去，那个残疾的一起献上去，这是规定。因此呢，给我们看到一个甘心情愿把最好的、把出熟的、把十取一献给上帝。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常以为 以色列人是努力的遵守律法，遵守到一个地步，遵守十一奉献一样，遵守到一个打落牙齿或血吞的一个状况。当以斯拉记里头所记载的，当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要开始献上礼物，他那边所记载的要重建圣殿的时候，是甘心献上礼物，并且在以色列人还在旷野的时候，在出埃及记36章那边记载，当他们开始要盖会幕，要照着神所指示摩西的样式盖会幕的时候，怎么说？他说吩咐全营的以色列人把盖会幕所需要的统统献上来，到一个地步，摩西需要传令，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用的，并且有余。意思就是说，太多太多了，不要再奉献，太多太多了，不要再拿来，没有地方放。我真巴不得啊，我真巴不得北堂跟西北堂一样，真的有一天长职同工们账上来说，够了够了够了，不要再奉献，太多了啊！我们通通事工当中用的剩下太多，大家可以不用再奉献，真的巴不得可以有一天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可以到那个地步，甘心乐意心甘情愿的奉献，不是因为遵守规定，不是因为遵守律法，而是甘心乐意到一个地步，把所能的统统奉献到神的面前。并且生命记十四章23节这样的记载，十一奉献是为了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是能够来学习怎么样敬畏我们的神，以他居首位，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主，以神居首位，十分之一不过是表明我们所有其他的十分之九再加上十分之一都是神的，我们数一数就会体会到恩典有多少。特别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不是一个 shopping 的季节而已，是一个我们数算神所给我们的丰富，数一数看看神给我们多少的丰富，我们献上我们所当献的，让神得荣耀，让我们感谢他，因为给我们各样的丰富。那么到了新约时代，有人会认为说，新约是恩典时代，不需要遵守旧约的条文，我们只要重心灵跟诚实就好，所以呢，十一奉献不过是当参考而已，甘心乐意的奉献就非常重要了。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路加福音十一章的42节，如果你有圣经，打开你的圣经来再好好看这一节，路加福音十一章42节，这里提到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接下来耶稣这样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了，我们要请问，当耶稣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指的是什么？公义和爱神的事，是不是事情？所以耶稣说公义和爱神的事是你们所当行的。好，那么最后提到的是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请问那指的是什么？献上十分之一。那么当然法利赛人是有点过了头了哈，这个薄荷跟芸香献十分之一，那是一个大工程，去数看看有多少叶子，是不是？ 我们家 我知道很多人家后院种菜，对不对？我像冬天，现在冬天这个已经没有了，对不对？这个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种很多菜？有没有？你所有的菜蔬如果要数看看有多少叶子，然后十份取一份，是大工程吧？不相信明年试看看哈，去数看看你有多少的菜蔬，然后要不要分十分取一份，看多少。所以耶稣在那边讲的是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过了头哈，要精算到那样的地步，反倒把重要的事情忘记了。重要的事情是公义和爱神的事情，那是你们当行的。但是耶稣同样说了，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当然人只遵守十一的奉献呢，是不能讨神的喜悦，但是不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呢，那是违背基督的教导。耶稣说得很清楚，爱神的人就是那些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并且他应允我们，有了命令又遵守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当我们爱神，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神就爱我们，天父一起爱我们，多上算。当犹太人把每年的土产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承认他是土地的主，他是土地的主宰，承认人的生命气息，承认所有这些的丰富都是神所赐的，并且呢，他还要他们把每隔三年把十分之一当作慈善用途，照顾寄居的孤儿寡母跟住在他们当中的利未人，供应他们的需要。当犹太人还没进迦南之前，神就借着摩西在申命记里头来预备他们，来训练他们，让他们过一个尊荣神、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不要跟外邦人，不要跟当时的迦南地的迦南人一样。神的子民是要不一样的。当那的十分之一代表全部，把全人献给主，是全心全意的奉献在神的面前。因此呢，当被掳归回之后，当以色列人刚开始一时的热心，开始准备重建圣殿，慢慢爱心冷淡，不再按照神的心意奉献，不再奉献十分之一。神告诉他们，在马拉基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是夺取神之物，是受造的人夺取造物主的东西。马拉基三章这样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所以耶和华神邀请百姓们试一试神的信实供应，试一试神的大能供应，试一试神说话算不算话。那怎么试呢？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献的全然送入仓库。我们要问，这里讲的仓库是在圣殿里头存放资源的地方，对吧？把当纳的当献通通送到神的仓库里头，为圣殿的圣工所用。我们就想到耶稣说，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把十一送入圣殿的仓库，我们的心是在圣殿里，我们的心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对吧？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那么对有些人来说，那么奉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是会要命的，就是没有办法。但是呢，买衣服却不是那么不容易，买衣服却是还蛮容易的。买许多的衣服，这些衣服送去哪里？啊， 请问你们家买了新的衣服之后送去哪里？送去衣橱里是吧？买了衣服送去衣橱里，你的宝贝送去哪里？送去衣橱里。你所顾念的是什么？追求外表，追求美貌，追求人的称赞，这些不知不觉成为你的偶像。别人怎么看你比上帝怎么看你更重要。那么有些人呢，未必是买衣服，买鞋子也一样，是不是？买了许多的鞋子送去哪里？一样送到仓库里头去啊，这个仓库是家里头的衣橱。有些人是买包包，名牌包，买了一大堆送进哪里？送进你的衣橱。那该怎么办呢？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可以不可以买衣服？你现在不敢回答了。当然可以嘛，是不是？但是是不是应当是十一之后再买更好？好，因此呢，弟兄们就跟姐妹说，你怎么又买衣服啊？心不在神。那么姐妹应当怎么回答？我可是十一之后才买，我的心是以我的父的事为念，之后呢我才买衣服，对吧？不回答。好，另外有些人买了一个美丽的大房子，拼命的装修，你是把装修的东西送到仓库里头去，你的仓库是你的大房子。好，那么有些人是买了许多美丽的家具，这些家具送去哪里？送去大房子里，送到你的仓库。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心是什么？住得很舒服，成为我的偶像。我住在美丽的大房子，有了充满美丽的家具，所代表的身份地位让我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这个成为我的偶像。你的心在哪里？因此呢，弟兄就跟姐妹说，怎么又买家具？等一下换一下好了，这个男女平等啊，现在 换过来哈。姐妹就跟弟兄说，又买家具，心不在神。那么弟兄怎么回答？啊，弟兄怎么回答？哦，很多人都没有声音哈。弟兄们回答应当是说，我是十一之后才买的，我心以我父的事为念，那个是最重要的，之后呢可以买家具，是吧？好，那么有些人说，我既不买衣服，也不买鞋子，也不买包包，我也不买大房子，我也不买美丽的家具，我就是要把钱存，要把钱省下来投资，我投资的账户里头数字越来越高，这样的人是不是把财宝送进他的仓库？他的仓库是什么？银行的户头，投资的账户，因此他的零越来越多。财宝在哪里？信也在哪里？他对于投资所得到的这些的数字安全感成为他的偶像，所以呢，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不用担心，因为我的账户有的是钱，胜过我天上的老爸。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放在哪里呢？我们要自己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你的心在哪里呢？追求外表，追求美貌，追求舒适感，追求所代表的身份地位，追求安全感，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成为我们的偶像。圣经是有解药的，怎么样呢？这个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羊，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当那的，当现的，试一试神是不是信实的，试一试神是不是说话算话，试一试神是不是倾覆给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有一个统计数字，用的是2011年报税的资料，那这是最新的，因为2011年报税是12年才报的，12年报统计完之后，13年年底14年。很有趣的一项数字提到奉献的百分之比占他们的这个年收入，特别是 adjust the gross income。 好，4万5到5万之间的人，这个百分比是4%。那要不要猜猜看，那么10万以上的、20万以下的百分之多少？比4%多呢，还是比4%少呢？哎呀，真聪明，答对了，是比较少哈，不是只少一点点，是少了好几点。我们刚刚讲啊，4万5到5万之间的是4%哈，10万到20万之间的是2.6%。那么我觉得2.6%这个数字啊，跟西北堂其实蛮接近的哈。我们估算一下，大概是那个数字哈。那么我看了一下你们的财务报表，很不幸的哈，北堂跟西北堂也差不多，10万到20万只有2.6%哈。那么有人就会想说，那新约是捐的乐意很重要。哥尼多后书5章的确有说，但是那里不是提11奉献，那里是提11之外，当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遭受大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爱心奉献，提到是爱心奉献，提到是需要预备妥当，要捐的乐意是神所喜爱的，这是因为爱的缘故，超过1/10在摆上，这个捐的乐意是神所爱的。因此当神在这边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天父说试试我，试试我，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主耶稣说这是不可不行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让我们一起听到神的话，遵行他的命令，表现出我们爱神的心智。我们开始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从财务开始尊荣我们的神，从1/10开始尊荣我们的神。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借着圣灵，让你自己的教导，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的深处能够扎根，好叫我们愿意尊荣你。你是全地的主宰，你是我们个人的主，因此我们再次愿意在财务当中，在11奉献的上面再次显明你是我们的主宰，把这样的恩典多多赏给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晓得你愿意赐福于我们，你愿意倾覆给我们，无处可容。就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来学习，来尊荣你，来学习让我们的心是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不再与这个世界一样，让我们成为一群不一样的人，一同在这边见证你自己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祝福每一个人。
请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
不够。
亲爱的主啊，你为我们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罪恶，得着永恒的福分。我们满心感恩，一切献上也不足以报答。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仆人，把一个能够得你悦纳的报答说明清楚。求主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主啊，若是一点点的献上能让你的心喜悦，加添我们力量来实行，让你的教会看见你在中间掌权作王，看见我们真的知道你的恩典浩大，甘心乐意来感恩，来得你的喜悦。求你赐福你的教会，求你赐福众弟兄姊妹。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代表教会欢迎新来的朋友。今天有新的照片吗？李雅琪姐妹，请你在哪里可以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吗？欢迎你，请坐，谢谢。好，就一位哈。好，有没有一些是没有交到你的相片的，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可以起来可以介绍一下自己？这边有没有？在我左手边，这边有没有？好，欢迎我们的李姐妹在我们当中哈。待会散会之后，你可以来到钢琴前边，我们有专人来介绍，给你介绍教会。今天有只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报告，就是第四项，下礼拜。我们的十二月了，我们有新的一季的主日学。如果你还没有报名，或者不知道怎么报名，对吧？都可以去报名。报名很简单，可以在报名群我们的办公室里报名，或者上网报名都可以，或者向你的主日学老师报名都可以。请大家尽快报名，报名之后我们可以妥善的安排那个教室。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我们祷告之后就参加主日学。